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比特币区块链中文频道，我是诗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3月19号上午5点，比特币的价钱来到67000多点，以太币的价钱3500点。前几天的行情有冲到73000，然后又下杀，然后又再上来下杀，这个行情上下5000点跟喝水一样。那这两三天比较刺激的就是迷因币，我们在前面几集的时候，比特币刚暴涨上去，我推荐各位，就是要是比特币涨太多，你也是长期抱着很久的玩家，受不了把比特币卖掉的话，可以配仓一些回来到狗狗币啊。狗狗币确实就是暴涨了上去40几%，最多的时候到70几%，但其他的迷因币就涨得更多啊。你看佩佩币、虚拔币，还有最近自己新出的一些什么泵，还有那个 Slurf， 那也是真正的凶狠啊，这上下真的是尸横遍野。这就是市场在这种行情的这种交界处，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有人也都不知道。该赚钱的人在更早的前面低点已经赚到了，那现在也属于就是他们不知道要不要卖掉的时候。你很怕自己错过啊，我都已经买在这么好的点位了，我买在起涨点了，现在一路涨上来，它到底是要回调，是不是要回调到更深，还是要真的一路突破到这个比特币20万、30万，是不是有机会啊？那些没有买的人也很焦躁，哇，现在都已经回调了，是给我上车的机会，还是要一路砸到地心？所以同样都是在涨也在跌，有些人就是不管涨跌都很焦躁很害怕，有些人不管涨跌他都已经把它配置好了之后，他就只是看着它往下发展，都不讲谁赚的比较多，也不讲谁怎么样赔钱，但至少它的配置在结构中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最痛苦的还是踏空的那些人，像我朋友他特别跟我讲说，最近踏空的心情真的很不好，那个胸口都感觉有点闷，连脚趾头都感觉在痛了，好像呼吸不到空气，一想到这件事情就开始隐隐作痛。甚至还有人就算赚钱他都觉得 很难过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他买的是其他的这些削扣引，其他什么 BNB 啊或什么的，以太啊、Avalanche 啊，有的没有的公链，然后就看着比特币一直一直暴涨上去，然后觉得奇怪，那 BNB 其他也有的在涨啊，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痛苦呢？就是觉得少赚要人命嘛。那结果 BNB 也是过几天就暴涨上去，那本来是以太坊坎昆升级，就那一天，结果 BNB 自己涨上去。大家也都开玩笑讲说，原来这个升级是升级到币安啊，这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同样的那几天，币安他有他把他自己的 BNB 的一些生态，像 BEP、BEP20、BEP10， 这个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是 BNB 的一种代币格式。他还有他自己的币安的这个智能链，还有币安在以太坊上面的 token， 搞得很复杂。那其中一个很复杂的体系被他们取消了。之前搞这些是为了要看起来好像很有技术，但大家玩久的人谁管你是什么技术，真的要讨论技术的话，那你这些不都是去复制以太的技术靠过来而已吗？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他关掉的时候 也不太有人在讨论，那也不妨碍他跟着涨上去。因为他们最近就是搞了很多他们以前的那些上币的这些质押挖矿，就把你的 BNB 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再拿出一部分的这个钱去把他们那个可以上架的这个代币去把它买上去，这个人造牛市就在这一拖跟着被带起来，实际上是比特币牛市，然后币安跟着去煽风点火，把这个牛市跟着去蹭这个热度，把这个热量滚动起来，把它 BNB 的市值再炒高。但是怎么高都没有这些迷因币乱七八糟的可怕，就连孙宇晨都出来说，为什么这些我们的价值币，我们搞的这些代码更新、研讨会、写部落格都没有用，都不如价值币一根上去，真是不服气啊！把它给整破防了。那实际上，孙宇晨不是才垃圾币始祖吗？搞了这么多破事，你还把我的波场当做价值币不涨？那这些山寨币的供链谁涨最凶？就是被我一直吐槽的这个 Solana。那 Solana 它之前最高点的时候是200点。我开始在吐槽它的时候是还没下跌之前160几点、180几点的时候就开始在讲说这东西太有问题了吧，那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 也不用解释，大家自己去上网看，什么都看得到。他连这个宕机都可以变成利好消息哦，因为他开始有人在用的，所以会宕机，所以他是利好。就是爆炸头那一群人在玩的，那上面其实可以蒸发的。它不像比特币是总量2100万颗，那就算你可以蒸发好了，你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机制啊。它那个机制就是，爆炸头那一群人可以决定它要不要蒸发。这样的东西竟然还有人会继续看好它，觉得它很棒，而且又还会宕机，但是不妨碍它涨啊，简直跟一个迷因币没有什么两样。价格也像迷因币再炒上去，然后再有一大堆的不同的迷因币相关的人就觉得说，我们用 Solana 来这边发这个迷因币，然后又再涨上去。那前几个小时刚讲到的一个 Slurf， 他就也是把他的那个募集的资金放到这个里面，像是以前的那个以太坊 ICO 的时代一样，搞了一个募资，但是他募集的是 Solana， 然后大家把钱放进去之后，他就说他那个手滑，不知道把什么按钮按错了，把一半的代币全部不小心销毁，拿不回来，开始发文在那边哭，开始开那个推特上面的那个哭哭频道，开始在那边说他准备要去坐牢，然后就暴涨了一根很大一根上去，这个太迷因了吧？虽然我自己看起来这个在演戏吧，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那其实去参加的所有的人也都把它当做一个赌博而已，就是反正就参与一个好玩的事情，他如果爆炸的话，那就没办法嘛，这种垃圾币割韭菜都是很正常的。那如果还可以暴富的话，那太好了，又是一个有趣的迷因币季节。有赚到钱都会觉得有趣啦，没有赚到钱的话，觉得一些垃圾事，搞一些垃圾人。像我自己个人也很不服气啊，我就知道狗狗币接下来要暴涨啊，可是其他一些相关的迷因币是不是有可能要暴涨？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哪知道哪些会涨？难道我每个都买啊？如果你每个都买的话，你就要陷入到这个选择困难。这么多个，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参与这个骚动，然后就买了很多迷因币，然后那些很多的把它割了一轮，结果现在这个迷因币在涨的时候，还是有这些人在赔钱。因为你看到都是有在赚钱的，然后市场中就知道你看到这个气氛，共识已经被分散了。比特币的共识分散到各种的不同供链上，然后迷因币的共识从狗狗币再分散到各种不同的这些 shitcoin 上，所以是不是也没有想到？没想到现在投资狗狗币是一种保守性的行为。我有朋友在跟我吐槽说：“你讲那狗狗币才涨 40% 而已，我买那个其他什么东西涨了100多%哎。”我才没有管你狗狗币市值第几名嘞，反正我赚到就是爽。所以这波牛市真的跟以往的都不一样。但其实要讲的话，上一波牛市就已经打破了这个规律了。上一波高点到这个69000啊，那这个高点还有两波嘞，前面有一个6万7、6万6，然后跌到这个30000多，再涨到这个68000、69000，这个牛市就已经很奇怪了，就相当于一个牛市分成两段。然后总时长维持了大概2年多，再来就是这个熊市也不一样。为什么我前面一直都觉得说牛市应该没有那么快要来吧？涨到这个50000多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50000多真的是高点吗？真的还是要突破吗？应该开始要回调了吧？因为它感觉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啊。因为 ETF 已经通过了一段时间，该炒也炒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从这个30000多到40000多，再到50000多，然后到今天这个70000，不知不觉就上来了。之前的减半都还有大跌过，而且也应该要讲说，几乎每次的减半前都有过大跌。这次的大涨的理由跟半年前大涨的理由全部都一样，就还是这个 ETF， 大家都没有拿出这个新的故事来，都还在同一套东西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节目要录什么东西。要录的话，像今天一整集讲的，现在10分钟左右都还在讲那个迷因币跟这个 Solana 这些垃圾事。那如果要装忙的话，就是讲这个以太坊的坎昆升级，再多讲一点技术，讲他那 EIP 什么各种奇怪的编号。这次的坎昆升级讲了大概7、8个编号，讲这些技术的话，就可以说哦，他如何产生这个分片系统，如何把这个手续费 Gas Fee 给降低，如何让 Layer 2在不同的生态圈之中有他新的平衡。哇，讲得好优秀，好屌哦！就以太坊现在这个到底有没有在涨啊？我是觉得就现在只能买它，不然你还能干嘛？你觉得怕比特币的这个东西错过，以太坊现在还没有真的在涨。其他垃圾事情最垃圾的 Solana 已经都先涨了，以太坊还可以不涨吗？ BNB 都涨了， 以太坊可以不涨吗？它还真的就是没有涨，都有人发那个图说中本聪离开比特币，所以比特币涨起来，然后爆炸头被关起来，所以 Solana 又涨上去。那 Vitalik 可能在干嘛？自觉一点。如果他被外星人给抓走的话，以太坊一定突破天际。前面几集是有讲说，如果以太坊要布局的话，有它很多些基础建设 ，DeFi 类的就蛮多的啊 ，Uni、Curve、MakerDAO、Compound、YFI， 你看太多了。那除了这些，那些 Layer 2、Polygon、Arbitrum、OP， 然后最直接相关的就以太坊的亲儿子 ENS， 基础建设 GRT Link。如果你的资产有够多到一个量级，可以到你去做一次的操作的时候，手续费是个50美金、80美金，你都花了下去的人的话，这些都可以去研究。但是相信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钱，都是想说，欸，我不要去搞那些太垃圾的民营事情，我想要稍微做点功课，找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未来，比一些比特币、以太币还要更多爆发力的就好。哦，那就是我之前一直推荐大家讲的，去做 Uniswap 的流动性收益。那 Uniswap 的代币就是 Uni。但是它已经先涨了一波了，所以下一个还有什么机会，就还可以再找找看。但是讲的这种都只是你的一个心态，你希望可以作为一个我有投入了，我要得到一个合理回报的，这个都不是，币圈中不是如此，甚至要讲说整个世界也不完全是如此。像我自己对这些代币我也多少有点了解，大概每一个都玩过一轮，也都猜到他们要搞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要在以太坊之前自己先偷涨，然后在大跌的时候跟着一起大跌。那你说它现在叫涨吗？它已经涨过了，但是又跌回来了，但是没有跌到原点。可是以太坊涨了吗？也还没有涨啊，因为比特币在涨。就是我讲的比特币、以太币这个逻辑之中，以太就卡在这个它跟所有的人的中间的那个位置，卡在比特跟其他垃圾币中间，卡在这个新金融跟传统金融中间。他坐在这里，他就可以调控这个牛市的发展，他可以让你很尴尬，只要大家都不尴尬，那就没有人会尴尬。以太坊大户他有这个筹码玩，他不会跟你客气的，他的比特币就手中还是很多，他的美金手中也很多，以太坊最多，他不可能不搞这些不同的套路来做这些事情，就连这些垃圾币的民营的事情，搞不好也是同一票人在搞，应该讲就确实大家都知道同一票人在搞。外面的资金不进来，比特币都涨成这个样子了，新韭菜不赶快来买这个以太坊的 ETF， 都已经贝莱德这边喊了一下 ，SEC 喊一下，这个戏要继续往下演啦、啊。比特币演过一轮了，以太坊的你们不想跟着来玩吗？这个态度的时候，大家都不来玩的时候，只好先叫这些民营币出来暖场一下。啊，民营币暖场了，大家还不进来，那我开始叫一些那个比较优秀的一些 Layer 2， 有一些技术币的，这样子没有太过分了吧？有感觉了吧？这是有价值的哦，价值币在涨了哦，哎，价值币又跌下来了哦，要不要买？我们以太坊还没涨哦，有没有希望？是不是有感觉了？你再不买上来的话，是不是要错过了？看起来就是在演这个戏啊，因为以前演过一轮啦、啊。就算是在演戏，就算是要割你韭菜，但是你要不要相信他？Vitalik 这几天都来台湾参加那个以太坊台北的活动，确实台湾人很有钱啊，已经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大妈在我的朋友之中，他们都开始得到这个讯息，哎，有那个阿姨来问我要不要买，有些很多年没有见过的朋友都没有聊过的，都开始好像在问的，听说你有投资比特币，那个以太币那个可以买吗？ Solana 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些老韭菜就是会在这种原因之下，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很紧张，哎，奇怪，为什么一些跟我无关的人、圈外的人开始进来了？是不是已经到高点了？差协同理论出现了，大妈理论出现了，是不是要卖掉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一种谬误啦，因为差协同理论已经好几十年之前了，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大家得到资讯成本都很低，传播的都很快。我们自己会进来投资这些东西，也不代表我们有多么的先进，高人家一等。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新时代之下得到了受益。不是说你早个几年投了比特币，然后就发现哇，我高人一等，就算我没有赚钱，我还是比你还要优秀啊！现在你进来，代表傻逼都进来了，我要卖了，可能你才是那个傻逼哦。所以我才会一直说，你必须要有长期仓位的配置，那就是避免你自己看错，因为一些你以为是什么资讯、什么指标的原因，它有可能回过头来看，那也只是一个杂讯。还有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去做风险对冲的调控。 刚讲那个 Uniswap 也是讲了很多次的，它就只是把你的不同的资金放在那个资金池里面去做造市商的机制，涨跟跌的过程之中，你的资金不会跟着一次涨太多，然后跌的话也不会跌太多，但中间你可以赚到这个相对应的手续费，只要你以太坊的 gas fee 花得下去，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那边。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得更长期的话，那就是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调控缓冲。这种做法就是属于我不管我对或错，我都在这个市场之中，错不会太错，对的话也不会太对，但市场是一直往上走的话，我绝对都是受益的。真正会影响大局的反而就是那些小仓位的币是不是被你买中哪个正确的民营币，但是这也是一个陷阱，一个诱惑。如果你真的受不了拿你的大仓位去买一些高风险的民营币， 那有可能就要暴富咯。这还是要看你的整体仓位啊，如果你的存量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存款，但是每个月都还是有在一些工作有收入，还很年轻的话，那就还好啦，直接把所有的钱 all in 狗狗币啦，反正输了也没多少，那起的话赢的话，那起也没有多少，也很少有人可以投个什么五万台币、一万美金，然后投下去一路暴涨个200倍、400倍，你都还可以抱得住的。最重要的是，真的被你不小心抓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比较合理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分批出场，就是把它买了之后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样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假日批判，一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欸，不小心哪个谁是不是马斯克来喊了一下，马斯克最近喊没有用，是不是过几天奥巴马要喊一下，在正确的时间忘掉，然后在正确的时间重新想起来。那如果这么完美的剧本的话，我自己就推荐大家一个也是很完美的一个合理安排，就把你的这些赚到的这个钱把它再拆成四份，四分之一拿去买比特币，四分之一换成美金来继续观察，四分之一留在原来的狗狗币或者其他你自己买到的一些民营币，那剩下四分之一再去挑另外一个东西来买，不管怎样你都在这个市场之中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内卷，但是都是得意的那一方，都很难买在最低点，买在起涨点，然后卖在最高点，这种事情太难安排了。但是被你在一个相对高远、相对合理一个局面的时候，你在之前都要有正确的计划，不要到最后你有赚到钱，然后你还不知道我赚到钱之后该怎么处理，然后最后再把钱全部输光。其实在我们币圈中，暴富的人很多，输光输回来的也不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在节目上面谈过我自己的财务状况，但是这种经历我也是有过的。那为什么我有过？因为这个圈子就这样嘛。那我看过的人也很多，所以我最后才会刚刚讲出这些我总结之后的一个相对普通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普通的，所以我们把自己这个普通人丢到这里，期待这个地方有它的魔法，产生它的效应，然后我们再用普通的方法拿回我们自己普通人该有的收益，但只要是被加成过的，是被比特币这个送分题让你得到更多的回报。如果不小心得到更多的超额回报的话，那就赚到嘛，很爽。但是你接触到这些魔法的话，不要以为你改变了，你的本质就还是那个单纯的普通人。不是因为你是天选之人啊，而是这个大自然，比特币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以太币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只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有一天它搞不好把你收割走，有一天它可能会帮你建造你美丽的花园。但是不管如何，你都要先投入才有机会遇到这些可能好或不好的事情。现在市场就在一个关键的表态期的时候，那就做好准备。我自己个人认为比特币还是要继续往上涨，这次我看它就是要突破，要超过以往的一个状态，都已经超过这个前高69000到73000的，接下来是要到120000，我觉得至少就要100000以上。我也觉得就是要以太币把这个 ETF 的事情重新再搞一轮，然后帮助比特币又继续往前推，它自己又涨得更多，因为以太坊还没有突破前高哦。市场还正在热，就只是这两三天民营币暴走一波还正在玩，然后回调而已。当然它有可能一直回调到更深啦，跌到更底，但是如果不是呢，你自己能够承担这个风险的话，那就把这个头跟手放到这个车子里面
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一跑出去这外面开始疯狂的时候，那些事情也都只是杂讯而已。等到比特币50万、100万美金的那个时候，你回头来看今天，是不是7万跟5万对你来讲是一样的？或是你合约开得太大，一次把你的仓位全部曝光，涨到12万又跌回来原样，价格不变，仓位不见，对你来讲数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个人是看涨啦，但是我们 上次有讲，我们有推出一个 TradingView 的频道，大家去看我们的分析师在上面有他自己的一些流程，每个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他这几期他是看空，那除了这些短期的行情之外，我们也有长期的一些历史考古题，会介绍一些不同的形态，以前发生过杯柄形态或是什么头肩顶头肩底，在比特币的历史中出现的经典状态的时候，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同时可以学习了解这些现先老师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视角在看。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TradingView 频道。那现先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他现在还很低调，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讲他的故事。好，今天录到这里，谢谢大家。